请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在还没有读经以前，我想各位应该记得一个月前，将近一个月以前，美国一个喜剧明星叫 Robin Williams 啊 ，Robin Williams 啊，他自杀了。他因为有忧郁症，而且因为他有 Parkins 啊，有 Parkins 的疾病，他大概也就厌世而自杀了。我想这是在影剧界里面相当轰动的一个消息。为什么？为什么这一个所谓喜剧演员，结果却以悲剧来收场呢？Robin Williams 他是一个比较有深度的喜剧演员，他不是胡搞乱搞的，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很有深度的一个演员。但是为什么他会走向这样的悲剧呢？1986年，那时候我在洛杉矶，我来洛杉矶神学院里面进修有将近2年的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一方面我是一个全时间的神学生，各位晓得在神学院里面用英文上课是非常辛苦的，所以那时候必须要全力以赴。有很多名词我用中文很熟，但是英文到底这名词什么意思都要重新去学，因此我非常的要全力以赴。在一方面我还在主编《使者》杂志，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使者》协会的同工，我需要主编《使者》杂志。同时我也在教会里面实习，当一个实习传道人，因为在神学院里面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那我那时候是在洛杉矶的罗省基督教会做实习的传道。那这三个几乎都是要全时间的工作，却同时我必须要承担，而且我还是一个丈夫，也是一个爸爸。因此在1986年的时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我从小到大几乎从来没有失眠过就要只要头碰到枕头立刻就睡着的，而且我一睡着就会高声欢呼那很多人跟我一起睡的话都要半夜要跑出去，因为他们实在受不了但是没有想到，就是1986年我开始第一次会失眠，而且常常会有失眠，因为那一段时间三个责任同时在身上。那我们就思想我们就思想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许多的忧虑呢？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许多忧虑呢？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看，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兴起？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的一段话。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前面耶稣先讲到八福，各位记得吗？八福，这八福事实上是在教导我们一个做天国的子民，就是如果我们成了上帝的天国的子民，我们的三观，各位听说过三观就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应该有所不同。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跟一般外邦人他这里特别提外邦人，就是不认识上帝的那些不是犹太人的人他说跟外邦人应该有不同。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到底什么是有福的人呢？中国人说认为有福的人就是胖的人叫有福嘛，所以叫发福但是今天我们大概都不会这样想了那到底什么是真正有福的人呢？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有福了， 这些好像都不是属于物质界的东西，都不是讲到外在的拥有或者你的身份地位的啊，用这些来当作有福。有福是你内心的品格，有天国子民的品格，你拥有了对上帝的认识，拥有了对自己的认识，也就是在主导文，我们刚刚所唱的主导文里面，我们对上帝、对己、对人、对事物有不同的眼光跟看法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什么是有福？我们的整个价值观不一样，我们的人生观就不一样。那当我们不一样的时候，在刚刚的主导文里面，我们看到主导文叫我们说，我们要关心的是什么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愿你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我记得我过去几次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强调，成为基督徒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不一样。过去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以人为中心的，以世界上的看法为中心的，但我们现在成为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那我们既然是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人，我们关心的就是上帝的名是不是能够得到荣耀呢？上帝的国就是上帝掌权吗？上帝的旨意能够行通吗？在教会里面能够行得通吗？在我的家里面，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上帝的旨意能够运行吗？还有免我们的罪，各位记得免我们的债是指罪的意思哈。各位如果读路加福音也同样有主导文，那边讲的就是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了别人的罪。也就是说我们关心的就是我们的罪债到底还清了没有，不单单是经济上的，而是罪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洁净吗？我们无罪一身轻吗？我们心中没有仇恨吗？我们能够带着喜乐的心来面对人生吗？那就是说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了人的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试探凶恶，各位晓得这是魔鬼的作为。魔鬼的两个法宝，一个就是试探，一个就是凶恶。试探的话就是那一种无形的软性的引诱，让我们关心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就是试探。凶恶的话呢，危险、疾病、困苦、逼迫，或者极大的难处，这是看得见的凶恶的手段。那魔鬼让人灰心，让人离开上帝，让人忧虑，那么就是试探和凶恶。试探的话就使我们不知不觉的被他所吸引，凶恶的话让你恐惧、害怕、担心。所以主导文里面耶稣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祷告要这样说，关心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然后呢我们关心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让我们不要遇见魔鬼的试探跟凶恶，然后我们日用的饮食也求上帝赐给我们。你看到这主导文当中，不是说不食人间烟火，不是说成为基督徒以后不吃不穿不喝。成为基督徒我们当然日用的饮食都需要，但是我们同时而且我们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然后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上帝会眷顾，我们也会有智慧知道怎么处理我们生活中的需要。这是一个平衡的人生观，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最大的喜乐、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上帝以后，我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不一样了。因此当我面对无论是信仰的困难或者是生活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作为神国的人跟外邦人有不同。外邦人整天忧虑的，主要忧虑的就是衣食住行，衣食住行，行就是包括我们住的房子。但是神国的人呢，对上帝、对己、对人、对事物呢，有不同的眼光，有一个以神为本的眼光。那这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特别注重的教导，就是我们有一个以神为本的眼光。而什么叫做以神为本的眼光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六章这里，他说让我们看到说神是是万物的创造者，是掌管者，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他说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神是知道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上帝是知道的， 我们常常很多时候会觉得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情，没有人知道我的困难，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是知道的。我们如果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刚刚讲过神的国就是上帝掌权的地方，叫做神的国。神的义，各位晓得因着信被称为义，因此神的义就是说我们顺服上帝的主权，信靠仰望他，那我们就不用为明天忧虑。我们所需用的这一切神都会加给我们。先求信靠顺服，先求上帝掌权，我先求顺服上帝的主权，以后相信上帝知道，我深信上帝了解我们的心声，因此我们可以不忧虑。因为飞鸟上帝眷顾他，野地的花上帝也眷顾他，他们的生命都很短暂，上帝都眷顾他，他们在人看起来是很卑贱的，上帝都眷顾他，何况我们比飞鸟比野花更贵重。为什么我们贵重呢？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他宝血所救赎的，我们是他所爱的。刚刚我们在这里一起领受圣餐的时候，圣餐不是单单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仪式而已，每一次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就知道说领圣餐为什么用这葡萄汁，因为这葡萄汁象征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血。耶稣为什么要流血呢？因为他必须流血赎罪，赎了我们的罪，完成了上帝的公义的要求，我们才能够罪得赦免，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那既然耶稣愿意为我们赎罪，我们是重价买赎回来的，因此上帝一定眷顾我们，上帝一定爱我们，上帝一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那这是我们的信心。因为耶稣基督都愿意为我们舍命流血了，何况我们比飞鸟比野花更贵重的多。那人生当中一定有生老病死，人生当中一定有悲欢离合，作为基督徒，作为上帝的儿女，不能够免去这一切悲欢离合生老病死，这是人之常情这是人之常情。人生当中我们有很多期望，有很多计划，但是很多时候无常就是不能够按照我们的常理或者按照我们的计划去实现的。大概人生当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恐怕这是真实，这比较是真实的情况。但是因为我是以神的眼光，我有以神为本的眼光，所以虽然一般的人所会遭遇到事情基督徒都可能遭遇，但是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各位晓得这是中国诗词里面所讲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说我不因为得到物质上的享受，或者我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我就特别的高兴，然后我不因为自己的遭遇就特别的悲哀或者特别的忧虑，因为基督徒的人生观可以超越自己，超越外在的环境，超越物质，那这是一种上帝的眼光。我怎么能够超越呢？我们都在生老病死，都有悲欢离合，我怎么可能超越呢？我们能够超越是因为上帝在我里面，我知道上帝在我里面，我知道上帝是我的主，上帝是我的天父，上帝是我的牧者，他会引领我经过死荫的幽谷，他既然使我有生命，他会带领我的生命更成熟，更能够在患难中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那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所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认识上帝的国，我有上帝的义，有上帝的信心，是给我的信心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超越人生中一切的现实。人生中有许多的真实，这些不能否认，不能够你把头弯过去说我没有看见，我不去想它就好了，不可能是这样的，我们都必须面对。好，那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以后，最重要的我自己如何胜过忧虑呢？还有我们怎么去帮助安慰那些忧郁的人或者忧虑的人呢？我相信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的团契，在我们的邻居，在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一定很多人有很多的忧虑。我们在座每一位可能就像我当初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一样，也有很多的忧虑。按理说我在读神学院呢，按理说我是在教会侍奉呢，按理说我是在编这个杂志呢，我应该是充满喜乐，充满信心，充满力量大有能力才对啊，为什么我还会忧虑呢？因为 神学院的报告到了，要写报告，要考试，要交作业，同时文章也到了，又要写文章，又要编辑。同时这个同一个时间当中好几样事情，几个 deadline 就好像让你死掉的那一个线一样，这叫 deadline， 就说你非死不可的。好，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当然我们就会有忧虑了，这是人之常情。好，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怎么办呢？我怎么能够胜过忧虑呢？首先我们要想想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忧虑。第一个可能是遗传性的生理特色，因为有的人我们的遗传或者我们的生理状况是比较容易忧虑的，就好像有的人小孩子是比较好动的，有的小孩子是比较不动的，就说我们遗传我们的生理状况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我们的体质有的人是比较容易忧虑的，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服一些药，这些药有副作用会使得我们忧虑，这是我见到很多这样的情形。虽然我不是医生，但是我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他是因为他比如说服过敏的药，这些过敏的药产生副作用，使得他就产生焦虑，或者使得他没有办法睡觉，那这种情形是常常有的。好，第二个呢就是习惯性的负面思维模式。好，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桌上有一杯水，这个杯水呢只有一半，那如果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就说我有半杯水可以喝耶。好，负面思维是什么？怎么只有半杯水呢？怎么不是整杯水呢？好，同样一个推销员到一个地方去，那两个人都打报告回来说这里的人都光脚都不穿鞋子。好，乐观的人就说这市场很大，你看他们都不穿鞋，我们要鼓励他们穿鞋。悲观的人是说这里生下来就不穿鞋，没有希望，这里是个市场是没有希望的，这叫负面思维模式。就是到底你要用什么事情来看呢？你要看说我现在已经65岁了，还是说我能够活到65岁？到底我们用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呢？就是当我们遇见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习惯性的负面思维模式就使得你会产生很多忧虑。第三个，我们人生当中一定有很多难以挽回的遗憾，比如说父母亲去世了，我们没有办法在身边，或者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或者有许多的过患，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罪恶感，很多长久的病痛，如果我们久病缠身，很容易忧虑悲观。或者我们有很多悲痛的事情，很多的担忧，那这些都容易使得我们进入在忧虑的情况底下。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挫折感，有无力感，有失败，有愤怒，有压力，或者跟别人比较。我跟我的师母，我们以前在宾州的时候，我们常常到宾州州立大学，就叫 State College 那个地方。那 State College 它是一个山上，在 State College 现在是很有名的一个大学，它的理工科特别的有名。那我们去那个 State College 的时候呢，从 Philadelphia 开去要3个多小时，如果从那边从 Pittsburgh 开到那里要大概4个小时。那宾州各位晓得是一个狭长型的，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州，那因此呢东西的距离非常的长，跟我们加州差不多一样，所以呢它正好就在宾州的最中间的一个山上。那各位晓得既然是在山上的话，离大城市很远，所以这个大学城本身就自成一个单位，大学城除了学校的活动以外就没有其他的活动，所以那里我发现很多学生就有忧郁症。因为那学生特别是陪读的太太，如果丈夫在读书，那太太没有读书的话，他就很，因为他那里太无聊了，太单调了。那我们去的时候也发现有一位教授的太太，他现在是系主任，非常的有成就，常常去演讲，常常到世界各地去开会，那他就觉得非常的单调，因为在那个山城当中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那他跟学生也有一定的年龄的差距，同样的教授当中，那么彼此之间关系也很远，所以他就觉得很忧郁，觉得没有成就感。特别他到台湾去参加同学会，参加同学会有时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去了同学会以后大家就开始比较了，你做了什么你现在住什么房子你开什么车子你几个孩子几个孙子大家就开始比较。那他去了以后就发现说，当初在学校里面他是很优秀的一个同学，然后嫁给一个留学生来了美国，大家都很羡慕他， 结果那些没有出国的在台湾的，哇，又做了什么董事长啊，做了什么女强人啊，那他觉得他自己一无所成，他除了守了一个房子啊，生了三个孩子，养一只猫以外，好像没有什么成就感，那他就得到很严重的忧郁症啊。他自己告诉我，他很严重的忧郁症，到一个地步，他家事完全不做，孩子也不想管啊，饭也不想煮，整个人像行尸走肉一样。那这就是所谓攀比，跟别人比较的时候，觉得我不如别人。好，这是我们常常很多有这样的情况啊。好，第五个呢是缺少使命感，觉得百无聊赖，没有什么意义啊，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好，请问各位，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所旁边的人，我们的亲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呢？如果我们了解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到底我们怎么来走出死因的幽谷呢？我们怎么来帮助这些在忧郁中的人，或者是常常忧虑的人呢？第一个，你真诚的把自己的一生的遗憾、过患、悔恨带到耶稣基督的宝座面前。成为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有以神为本的眼光。以神为本的眼光的话呢，显然的，我们有遗憾、有过犯、有悔恨，但是我们有出路，我们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过犯，人不可能自己胜过。耶稣知道我们有许多的遗憾，人不可能自己弥补。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那边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经过试探，像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尽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主耶稣他凡事经过试探，为什么耶稣要来到世界上？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因为他愿意经历到一般人所经历到的一切的试探、困难、引诱。耶稣生在木匠的家庭，耶稣在加利利的乡间，他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他是一个长兄，下面至少有六个兄弟姐妹，他要做孝顺的儿子，他要做有爱的兄长，他要负家庭的责任，他了解民间疾苦，他知道一般世界上的人分家产的情形，他知道寡妇，他知道那些失去儿子的人他们的痛苦，他知道天色会改变，他知道天上的飞鸟，他知道野地的花，他了解人的实际的状况。因此他经过儿童，经过少年，再经过青年的时期到成年人，那儿童、少年、青年所能够遇到的试探，所会遇到的危险，他都经历过。这是他为什么要道成的肉身，因为他道成的肉身，他经历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已经绝望了，灰心了，看到四周围狂轰怒海那我们好像要掉下去，要沉下去了。各位记得这一幅画吗？这幅画里面就是彼得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他说他也要行走，结果他一走下去，开始的时候还走得好好的，一看到周围有狂风巨浪，他就掉下去了。当他掉下去的时候，彼得做了圣经当中最短的一个祷告，也是最有效的一个祷告，就是一起来读，来，主啊救我，我们读大声一点，来，主啊救我。那里英文是说 He cried out， cried out 就是好像在哭一样的求告，说主啊救我，不是轻描淡写的说主啊你救救我吧，好吧，他是主啊救我，他要死了，主啊救我。即使我们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也不晓得怎么祷告，你就是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你可以开车的时候可以这样祷告，你可以在病床的前面可以这样祷告，你去探望的时候，探望人的时候，也可以带着他说你就这样祷告。如果实在祷告不了，有时候你身体软弱到一个地步，有时候你心灵灰心到一个地步，你已经不知道怎么祷告了，你已经不晓得说，还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最后还要说阿们啊。就说你不是按照祷告的规矩，你就是这样子呼喊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啊。我们把一生的遗憾带到主的面前，这是最重要最有效的祷告。我们学着每天早上我们说一句感恩的话，或者唱一首感恩的诗歌。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是我们极大的安慰，你把这些经文 背下来最好，最好背下来，或者你就打字把它打出来贴在你的床头上，每一天换一张，如果七张的话你就一天换一张，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每一天换一张啊，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读这个经文啊，我相信对你有极大的帮助。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好不好？这些各位可能都很熟悉的哈。好，诗篇五十六篇十二节，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每天早上说，我要把感谢祭献给你。感谢祭就是我知道我今天一定会有可以感谢的事情，所以我把感谢祭献给你。我们祷告就是在献祭，祷告就是像旧约时候献祭一样。古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必须到圣殿或者到会幕，把牛羊或者是鸽子献在祭坛上，作为他们的赎罪祭、感谢祭啊、或者是欢祭，代表他们对上帝的奉献、对上帝的感谢。那今天我们可以随时借着祷告把感谢祭献给他。启示录十一章十七节，来，昔在今在的主存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各位晓得启示录是讲到当世界到了结局的时候，到了万物结局的时候，虽然这过程当中魔鬼那个龙非常的猖狂，他甚至要把那个婴孩啊，把妇人所生的孩子吞下去，他兴风作浪，但是最后启示录的时候，最后这些十四万四千个长老他们都感谢上帝说，昔在今在的神，就是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以后也是永远这样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上帝永远在掌权在做王，虽然眼前非常的黑暗，虽然我们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虽然看起来好像力不能胜，但是上帝已经执掌大权做王了。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盼望的根源。我们说以神为本的眼光就是在这里，以神为本的眼光，我们看起来哇，这个权势很大耶，哇，他的力量很凶恶耶，但是我们知道啊，我们可以求告那掌管万物的神啊，因为上帝已经掌权做王了。好，来啊，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节，来，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耶利米哀歌，各位晓得耶利米哀歌就是以色列人亡国了以后，耶利米为他的国家来哀哭。你看这个伟大的耶路撒冷城居然就没有了，我们这么大的圣殿居然就被拆毁了。但是他虽然在悲哀当中，但是他的哀歌里面他说，主虽然使人忧愁，对，上帝会让人面对忧愁的情况，上帝不会让我们每一天都一帆风顺，但是虽然使我们忧愁，但是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来发怜悯。这是我们的信心，上帝使我们忧愁，但是上帝要发怜悯。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我们都熟悉的，来，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怎样祷告，各位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时候我不知道我怎么祷告，好像如果我要用我的理性来编一个祷告的词句，好像讲不出来，因为你已经太难过了，或者是身体太软弱了，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好像只是叹息啊，主啊，啊，主啊，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圣灵亲自替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要祷告的神都知道。如果我们祷告的出来，我们祷告的很流畅，当然很好，我们祷告的语无伦次，我们的祷告不知道到底说什么才好，我们跳跃式的祷告神也都知道，他不是因为你讲的很流畅说你的报告做得很好所以我就接纳你，神他知道我们的内心，所以圣灵亲自，你看这里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有很多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姊妹祷告，祷告完他就道歉说，啊，抱歉了，我刚刚祷告的结结巴巴的啊，很不好意思啊，因为他把祷告当报告， 啊，觉得我的报告做得不够流畅，讲得不够有条理，啊，讲得不够完整，所以抱歉。祷告不用抱歉，你知道我告不出来就祷告，就是这样祷告。祷告用内心灵跟诚实来祷告最重要啊，能够祷告得很流畅，那，啊，很好。如果不流畅，最重要是用心灵跟诚实，就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来替我们祷告。那各位记得到了罗马书8:28，大家都很熟悉会背的，就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圣灵亲自替我们祷告以后，上帝就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那万事互相效力就表示说，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个别的事情，这是一个很苦的咖啡，这是糖，这是奶粉，但是上帝把它放在一起以后，很苦的咖啡融在奶粉跟糖里面，就变成香醇可口的咖啡。那么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就是使它配合在一起。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很多事情是这样，有甜有苦，有酸有辣，都是这样的，但是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一个色香味俱全的食物啊，让我们可以享用。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特别特别当你软弱到无法祷告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传道人叫黄德恩老弟兄啊，他说他在文化大革不是他在1950年的时候，19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一个传道人，他被抓到劳改营里面去。那时候传道人全部都会带去劳改，他在劳改营里面，他说他每一天从夏天到冬天都只穿那一件衣服，从来没有换过一件衣服。这衣服白天去做工流汗流湿了，晚上呢就穿着那件衣服睡觉，睡觉以后早上起来再穿同一件衣服，汗流满面，然后呢全身都湿透了，然后晚上又穿同一件衣服，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是这样。他从早到晚都是体力劳动，睡在那个稻草的地板，就是地板上是铺着稻草，然后冬天的时候也睡在这种地方。他说他到一个地步，他身体已经疲倦到一个地步，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是一个为主受苦的传道人，他说他连祷告的力气没有了，他只能说主啊主啊主啊，他要讲整句的话来祷告都没有办法。但是他知道主听他的祷告，他在那一段最困难的时间里面，神亲自来安慰他，让他虽然祷告不出来，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他祷告。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信心，知道说圣灵在替我们祷告。罗马书15:13，我们一起读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相信这是我们在安慰人的时候最常写的一节经节。罗马书15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啊，快要结束的时候，保罗他自己是一个受苦的人，但是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为信心把诸般的喜乐，诸般的喜乐跟平安来充满你们的心，诸般的喜乐平安来充满我们的心，然后让我们圣灵靠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你看这里有盼望的神使我们大有盼望，信心爱心盼望，这盼望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们之所以有盼望，不是因为我们乐观，不是因为我们不看现实，而是因为知道说使人有盼望的神，上帝使我们有盼望，让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能够大有盼望。我们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祷告说神啊，求你赐给我能力让我有盼望，求你赐给我能力让我有喜乐，让我能够心中真正的交托。这是上帝借着他的话语亲自应许我们的。如果你要唱一些诗歌的话，我相信有很多诗歌各位都会背，这些诗歌一定要背，因为你不能去拿歌谱，不能去拿电脑去找出来，你背下来。比如像英文里面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That the Lord has made。 好，英文中文就是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赐的日子，所赐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要欢喜快乐。这是耶和华所赐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好，还有一首短短的英文歌，小孩子的歌。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好像这样的一些短的这些诗歌，对我们都是很大的安慰。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书告诉我了。野地的花，听歌声的野地的花，野地的花，我们都会唱啊。我不知明天将如何。啊，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啊，但我知道他握着我的手。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神未曾应许花香常漫。这些诗歌我们可以常常来唱，这些诗歌各位把它背下来，各位把它记起来啊。你走路的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在忧郁的时候，你就唱这些诗歌啊。这些诗歌对我们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跟安慰。如果你说我不会唱，我不会唱的话，你录下来，你去设法去找人帮你录下来，放在你的收音机里面，或者放在你的 MP3 里面，或者放在你随身听里面，你就可以常常放这些诗歌啊，那让这些诗歌成我们的安慰跟帮助。一定还有很多很多的诗歌啊是可以用的。我也是建议你就录七首，礼拜一放这一首读这一节经节，礼拜二唱这一首歌读这一节经节，我相信对你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我们试着把这一些啊放在我们的啊桌前或者你的床前，你来啊用这些诗歌对我们有啊作为及时的帮助。第三个，我们所谓比较啊正面的思想，我们比较有一个积极的思想呢，就是思念一些值得感恩的人或者事情。思念，留意哈，你去观察，去注意一些值得感恩的人或者事情哈。或者比如说四章八节，我很喜欢这一节经节，我们一起读来。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啊。思念一些可爱的人，我相信我们周围一定有很多可爱的人，我们教会你走旁边的人一定有很多可爱的人，你常常想到他们，想到他们可爱之处，不要只想到他们得罪你的地方啊，要想到他们可爱的地方啊，那些公义的、清洁的、真实的啊、可敬的事情，你常常去思想。啊，像我自己有了三个孙子跟孙女，我当然会常常想念他们。有时候我坐飞机的时候啊，飞机颠簸的时候，我就把这个 iPhone 拿出来啊，就来看看他们的照片啊，一个一个看，觉得很得安慰啊。我相信各位当跟我一样做工作婆的，一定都能够体会这种心情啊。这是一种很可爱的、可思念的。左边这张照片呢，是我在芝加哥的一位啊老弟兄哈、啊、夫妇。我每一次去芝加哥的时候住他们家，那每一次我要离开他们家，我要回来了，他就往我皮包里面，往我的行李包里面塞东西，哇，塞大饼啊，塞包子啊，塞什么啊馒头啊，反正他看我皮箱有多少空间，他就一直塞，一直塞啊。我要坐飞机，我说我很重我拿不动他还是一直塞东西给我哈。为什么？因为他很有爱心，他很爱做大饼，喜爱做什么烧饼，喜爱做那个窝窝头哈。那么他做了就要一定要给我哈。当我看他一直塞的时候，我也是想说，为什么他对我这么好啊？为什么他这么好呢？他真的是爱心。我就想到这些这么有爱心的人，我遇到很多很有爱心的人。所以我们思念这些可爱的人，思念一些可爱的事情，你会发现其实不是那么悲观的，不是那么痛苦的，你还是有很多值得你去怀念的事情。我们留意看这些事情，留意看这样的人，去观察，去看一些可爱的事情，这些对我们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人生中，现实中确实有很多丑陋的、可恶的、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单单看阳光底下的阴影，我们要看有阳光的这一边。同样是阳光，有阳光就有阴影，但是有阳光也一定有灿烂的地方，我们学习去看那些灿烂的那一些事情。第四个，我们求上帝给我们一些有爱心、有智慧、有喜乐的朋友，他能够聆听，能够陪伴，能够共享，跟你一起哭，那就是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同伴。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这样的同伴，特别我们在座的弟兄们，你有没有这样的同伴？姊妹们相对来说都比较容易找到同伴，可以哭，可以笑，可以一起讲话， 很多弟兄们要装坚强，要装勇敢，就不愿意跟人讲你的困难，讲你的痛苦，或者分享你的难处，因为我们要表现出非常刚强的样子。其实你把眼泪往肚子里吞，吞到肚子里就流到你的肠胃里面，就变成胃溃疡。我们学习有同伴可以分享。各位跟我读下面这一句好不好？分担的痛苦会减半，共享的快乐是双倍。能够有人分担你的痛苦，你的痛苦会减半，我相信各位都同意，都同意。你能够找到属灵的同伴吗？你能够找到有爱心、愿意聆听的同伴吗？同时你自己，你自己是一个愿意聆听的同伴吗？当别人有困难，别人有问题，他有许多的难处，他要向你倾诉的时候，你愿意付代价吗？愿意付一点代价，一点点代价来听他说吗？听的时候不要太快给意见，听的时候不要太快就说你的建议，你就是听，就是单单听，你有回应听，但是不要太快的给主意。很多人其实他需要讲，自己讲了以后，自己渐渐就理清楚了，对不对？各位都同意啊？很多人需要讲，因为他有人听他讲以后，他自己讲，自己好像就解决了，他自己终于就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了啊。那么在他还没有弄清楚之前，他好像走迷了路，所以你会发现他重复的讲。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重复的讲，不是昨天讲过了吗？前天讲过了，他又在讲，因为他还在迷路嘛。迷路的人就会走，然后又走到原点，走又走到原点。你这时候说我不理你了，讨厌，老是讲同样的话，那么他又只好再迷下去。你愿意听他，他迷了几次以后，终于我弄清楚了。我不要老是走同一条路嘛，我可以走另外一条路。那就是，这就是所谓朋友。你如果是一个聆听的人，是一个愿意跟他同哭、愿意陪伴的人，你就可以成为他们极大的帮助。特别夫妇之间更是如此。好，第五个，我们学习呢，从不完美升华到美，但不一定是完美。我们之所以会忧虑，因为我们太完美主义了，我们太希望完美了。但是我们不可能完美，你不能要求别人完美，你也不要要求自己完美。那我们如果能够有一点进步，从不完美升华到美就很好了，不要到完美。如果你一定要追求完美，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在交托跟喜乐的光景当中。各位看到这张照片，各位看头上那个头发大概就知道这是谁，这是我就是我。那我从1970年开始，我就编杂志在台湾就开始编校园杂志，然后后来编诗歌杂志，后来再编海外校园杂志，然后超过将近40年我都在做编杂志。编杂志一定要完美，一定要追求完美，因为如果我今天讲错了，各位听了走出去就忘记了。但是我如果写错了，我们印错了，那就传到永永远远，对不对因为这白纸黑字都印出来的，是没有办法抹灭的。那现在有电子版的话，还可以把它 erase， 把它 delete 掉。那以前这种纸张版是洗刷不掉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完美。我们做文字工作，我们的个性要求就一定要完美。但是人又不完美，对不对？我不可能完美。我们做编辑的人都有经验，我们有时候校对了3次4次，还是有错字。怎么还会有错字呢？有时候轮流看、交替看，像我们海外校园杂志，基本上都是3个人。几乎是至少三个人看过，那他校对过，我再校对，然后那个再我最后再校对，还是有错字。哎呀，怎么会这样呢？如果没有错字，至少把那个标点符号会错了。好，那么如果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永远活不下去了，真的我做不下去了，因为怎么老是会有错呢？我们海外校园杂志的34期跟35期重复印成35期。就是本来应该印成35期的，印成34期，34期印2次，封面是对，里面也完全都对了，单单就封面就错了，就是封面印错了。好，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已经印出来了，没有办法了，只好接受它。我只好接受他说，以后绝对希望绝对希望，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只能这样了。我们最近一期的海外校园杂志也是一样， 中间出了五个空格，出现了五个空格。我们校对已经超越过了，在这个叫 blueprint 的时候也看过了，上机器之前也看过了，偏偏就在印的时候出错。那当然不是我们的错，但是这是印刷厂的错，但是这个错就发生了，居然有五个空格出现，怎么办呢？只好接受，以后怎么解决，想尽办法再去解决它。但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接受我们不完美，因为如果不完美，如果你不能够接受你不完美，那你就永远活在这个痛悔当中。那这个痛悔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的往前去做，就是在为以前的事情来懊悔。我相信我们无论是讲话，无论是我刚刚讲写文章，或者你在待人处事做决定，我想我们一生当中一定做过很多错误的决定，或者一些没有办法挽回的事实。这些没有办法挽回的事实，我们只能交托给神，说神啊，求你赦免，求你弥补，让这些伤害减少到最小。那我把我自己交给你，求你使用。我们必须带着这样的心，不要追求完美。第六个，我们学习做一些美好的事情啊，我们学习做一些美好的事，帮助别人。遇到一些有困难的人，你去帮助他，陪他讲话，跟他说，跟他做事哈。各位看最左边这张照片，我跟一个学生在讲话。这个学生是一个叫90后的，意思就是他只有20几岁啊。那在一次营会里面他跟我同一个车。我们从 Kansas 的机场到营会要坐车3个小时，然后他跟我同一个车嘛，他也是被接的，然后就要去营会。这3个小时他不断地问我问题，几乎一分钟都没有停。他问了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不断地问，不断地问。我看他那么小，想说哇，这个小孩子怎么会有那么多问题呢？他的问题从神学、圣经，然后呢时事、文化。什么中国诗词，然后讲他的感情的事情，讲他的学业，不断的问，不断的问，不断的问。我看他问题那么多，我坐飞机很累了，而且我下飞机立刻就要讲到要聚会，那个一天都是好几堂的啊。我实在是不想跟他谈，但是他一直的问，一直的问哈。但是我发现，当我跟他谈以后，我才发现说，我对他们这一代我实在不了解，我跟他年龄大概差40岁了吧。我说我对他们实在是不了解，他问的这些问题我才稍微理解，说原来他们在想这些，原来他的困扰是这些。所以那一次聚会的时候，头几天都是学生，就是像他这样年龄的学生，后面几天才是一些工作的人，是一些成年人。所以呢，我借着跟他交谈，我就了解我的听众到底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需要是什么，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跟安慰。你做一些义工，我们当中很多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到了退休年龄，不要整天无所事事看连续剧就是你到了退休以后，你可以主动的做一些帮助人的工作。各位看到医院里面不是有很多义工吗去，或者是在一些养老院里面，或者是学校里面，或者教会当中，一定需要很多义工各位可以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做一些艺术创作。以前你可能会画画，或可能以前会弹琴，或者以前你会弹吉他，你就把你的艺术创作再做起来。我们看陈长老，你看他弹这么美妙的这个琴这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创作。还要去拈花惹草，意思就是说你在院子里面种一些花，种一些草。因为你拈花惹草的话呢，你会发现哇，这个草这样长大这些花这样长大，这是一个生命的现象。有一次我自己心情很郁闷的时候，有一次我看到一花，就是我的院子里面有一朵花，哇，这花居然就看起来不可能生长的，居然就长出来了，我觉得那一次对我是很大的帮助这个生命这么顽强，它居然就在几乎没有水的、没有很干的土地上，居然它还是能够长出来，那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这是很好的一种休闲的活动最后。就是我们做一些运动，做一些合适的运动，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像我们教会有乒乓球各位晚上有的礼拜四晚上来打乒乓球，我也常常来这边那打乒乓球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要求要完美，哇，打错一个球就懊悔得不得了不要太在意这些，就是来运动，来流汗身心得到舒畅就可以，做合适的运动，这是我们可以考虑的总之在诗篇23篇，各位都会背的 诗篇二十三篇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一生当中有青草地，有溪水旁，有石硬的幽谷，而且我们会到敌人的面前，这是我们人生中一定会有的。但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是什么？他说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我行过石硬的幽谷，你与我同在。本来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是我的牧者，但是现在你与我同在，这是当今的恩典，神今天现在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一生一世当然也包括永生是神会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当中有年纪大的人，我们的身体会渐渐的衰老，我们有一天会离开这世界，这些都是现实。但是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说我要离世归父，与神同在。我在世的时候有我当尽的责任，但是我离开世界上以后，我跟父同在，都是美好的，都是美好的，都是有恩典的，都是有慈爱的。让我们心就不因此而忧虑，不要因此而忧郁，让我们成为安慰伤心的人，让我们也成为被人所安慰的人。愿神的话亲自来安慰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我们的创造者，你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虽然海浪翻波涛汹涌，虽然山会移动，但是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安静，要等候，因为你是神。主啊，求你让我们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得力，让我们像鹰一样展翅上腾，让我们奔跑不疲倦，行走也不困乏，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无论是石硬的幽谷，无论是青草地，我们都能够交托，都能够信靠你。感谢你，这是何等的盼望，何等的帮助。若是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心情非常郁闷的人，有非常忧虑的人，有忧郁的人，主啊，请你现在你圣灵保惠师进入我们的心中，你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求你来安慰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大有盼望。主，让我们在面对各样的难处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或者我们教会当中有许多的同工，我们在忠心殷勤的侍奉的时候，主也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大有盼望。我们在这里每唱的一首诗歌，我们每一次在这里分享的信息，我们在团契分享的见证所读的经文，主，我们都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与众弟兄姊妹一同来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让我们同工不灰心不失望，我们继续勇敢坚强的来侍奉你。让我们这些年长的人，我们身体虽然会有软弱，但让我们存着盼望，存着信心来迎接你为我们所安排的处境。就让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也有从你上头来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子女。主，让我们每一位在读书的，在工作的，主，让我们靠着从天上来的智慧，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成为一个你合用的器皿。愿你施恩眷顾保守我们，我们交托仰望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